現在讀經的時間，今天要讀的經文記載詩篇143篇，大衛的詩。耶和華，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懇求，憑你的信實和公義應允我。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因為在你面前凡活著的人沒有一個是義的。原來仇敵逼迫我，將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所以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我的心在我裡面悽慘。我追想古時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舉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樣。耶和華，求你速速應允我，我心神耗盡，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樣。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慈愛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華，求你救我脫離我的仇敵，我往你那裡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靈本為善。求你引導我到平坦之地。耶和華，求你為你的名將我救活，憑你的公義將我從患難中領出來，憑你的慈愛剪除我的仇敵，滅絕一切苦待我的人，因我是你的仆人。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再次回到星期日在神的家里面聚会。今天是一个密云和落雨的一天，但我们要感恩，因为神为我们开了个天窗，让我们看到从神那里给我们有可爱的阳光，给我们有温暖，给我们有欢乐，给我们有复兴。祂给我们每一滴的雨水就好像恩典的雨水一样，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田。我们很感恩今天来到这处和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旧约的诗篇143篇，主题就叫做寻找那当走的路。寻找那当走的路，一个是很平凡的一个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由出生以来活在这个地上，就是学习行路行走，以致到我们呢是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奔跑，甚至乎在人生的路上来到去不断的打拼。不经不觉，很多人都在这个人生的路上走了有几十年的日子，所以对于这些人生的经历体会是很多的，而且是很丰富的。不过不知道你有会不会觉得，其实我们虽然走了这么多路，我们仍然是想找一条好的路，啱的路，叫我们快乐的道路，还有叫我们得到满足的路，会不会是这样呢？自己我屈指一算，我三年半之前宣布退休，就日子已经过了1000多日，好像那段时间就好像昨日的事一样，好像没多久而已。人生就是这样，走在这日子里面，我就特别有时候都注意一下我身边的做牧师的朋友，他们退了休之后，他们的人生的路是怎样，他们怎样活呢，怎样做呢。有些人就牧师就退了休之后仍然很精彩，活得很精彩，很忙碌，很多侍奉，或者有很多的聚会，有很多 的社交等等。当然也有些牧师可能比较选择安静，当然每一个人的路都是有些的不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在这里要寻找着那条当走的道路，亦都是藉着今天的经文诗篇第143篇，就是大卫所写的诗歌，带给我们一些好好的反省和来到思想。我们大家还记得几年之前全世界全球的这个疫情的大流行的问题呢，是困扰着世界上很多很多人的内心，很多人在那个疫情期间人心惶惶，内心里面是很恐惧，並且咧係全世界每個政府咧，好似都兵荒馬亂咁樣啦，即係唔知點樣嚟到處理，不知所措。 出門又出不到了，見面又見不到了，要做的事情又做不到了，結果很多人突然之間轉移走去網路上面來到去走，在網路上奔跑，一時之間網路上面非常非常的忙碌，平時那些不懂上網的人都爭著要學一下怎樣上網，或者平時很少上網的人也都結果就不斷地來到在網上面來到活動。按照統計，有些人甚至乎一天裏面網上用網路上面用了 有幾個鐘頭，十幾個鐘頭，甚至二十個鐘頭都有。很多人都在網路上面尋找啲娛樂，或者打遊戲，或者嚟到揾一啲資訊，希望知道多啲新聞嘅事情，又或者想同朋友家人嚟到視像嚟到聯絡啦、傾偈，或者有啲喺網路上面去識一啲新嘅朋友。所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很多人都慢慢迷失了他们的方向。疫情过了之后，但很多人仍然在这个网络上面是非常的忙碌。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人生那条路应该要怎么走呢？尤其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我们人生当走的道路呢？一节圣经是旧约的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一句说话，是一个祷告。这个人怎么祈祷呢？他说，耶和华，我晓得，我知道人的道路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都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你留意到这个两次提到不这个字，是 不能够的，是不可以的。人生我们发觉呢，很多道路呢就好像现在周围我们这个社区封路嘛，因为要起搞建设搞建筑，很多突然间平时行得的路现在又封了不行得，明明那个晒屋可以行的又封了不行得，揸车可以行的又不行得，本来那个巴士站在那里，现在就将个站搬到第二度，时常都经历到这些事情，这个 no 不这个字时常来到出现。人生的路或者人生的脚步，很多时候呢都是事与愿为，即是说我们想这样但偏偏不是这样，我们不想是这样又偏偏是搞成这样，有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唯有我们要依靠神。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有一天他发奋图强，他说呢，我要冲出我现在我自己这个的地方，我要离开我自己的家乡，我要踏上一条人生的新的里程，我要来闯一番的事业等等，我要冲出这个狭窄的家乡，看看这个世界是怎样。我发觉可能在座很多朋友弟兄姊妹，我们都曾经在年轻的时候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和心声，都想看看这个世界，经历多些东西。比如我们搞移民的时候都是这样，很想看看这个外面的世界，这个新天下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又或者当你发觉你现在年纪大了，但你的儿女都好像走回你那条路，都想冲出这个圈子，走去一个更远的地方里面去。年轻人就是这样，永远都带着一个冲劲，希望看看出面的世界，走一条新 的道路，经历一些新的里程等等这个情况。但是就在这个年轻人快要离开家乡的时候，他家乡里面呢就有一个族长，一个年老的族长。族长的意思就是一族之长，即很有人生的经验，大家都很尊敬他，也都可以时常给年轻人有很多教导和提点的。这个族长就对这个年轻人说，孩子，人生的秘诀呢只有六个字，只有六个字，但是呢我今天只是给你三个字，相信可以足够你用你以下的半生的人生，一半的人生够你用的了。人生的秘诀只有六个字，就好像个锦囊一样，很清楚的给我们知道一些人生的智慧。那这个年轻人很开心就接受了头那三个字，这三个字这个族长给他的就是这三个字，不要怕，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不要怕，就是你虽然面对人生一个不知的将来，不知道将来是怎样，但是不要怕，你放心去闯了，放心去行了，放心去做了，就算面对困难你都不要那么容易灰心，不要那么容易跌倒，不要怕。凭着你不要怕这三个人生的秘诀的头那三个字，那这个年轻人就浩浩荡荡就出发了，向着他人生一个的将来来到前进，经历了很多年在打拼，很多的来到人生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之后，他有一次他就决定要回到家乡 睇下家鄉係點樣嘅，家鄉嘅情況係點樣咧？家鄉裏邊嘅家人係點咧？親鄉親父老係點樣咧？係佢久違嘅家鄉。到咗家鄉之後，好佢就好開心嘅見翻嗰啲人。然之後佢就問話：，誒、哎，我哋嘅族長喺邊度？我好想見下我哋嘅老年老嘅族長喎。咁呢個啲鄉親就話：，哎呀，好可惜咯！哦，早兩年佢已經過咗世啦，因為年紀大啦嘛，又生病啦，咁啊過咗世咯咁。咁啊，年青人咧就若有所失啦，因為點解咧？佢仲記得個族長話俾佢聽，人生嘅秘訣不離嗰六個字。佢出發嘅時候即係俾咗三個字，咁後面嗰三個字咁點啊冇咯？咁呢個鄉親就話：，哦，唔好驚，佢臨終之前都寫咗封信，就封信留低俾你嘅。咁哇，將封信交俾佢。咁啊，年青人就好開心，拆開嚟睇，裏邊咧就真係得三個字啫。咁啊，之前俾嘅三個字就不要怕啊嘛。咁你睇下呢個後邊嗰三個字。人生的秘訣，他看了之後，他有很多的覺悟的事情。這三個字就是說，不要悔。人生的路，我們走遍很多，但千萬不要做一些叫自己覺得後來覺得後悔的事情。你可以不要怕，不知天高地厚去做那些事情，但千萬不要做一些，不要叫你是後悔的一些的事情。因為這個影響我們的心是太大了。今天我們回顧我們自己幾十年的人生的路上，有沒有都有一些是叫我們覺得後悔的事情？有沒有一些是走了錯的路，選擇錯的方向，導致我們覺得很後悔的結果呢？這個都是給我們一些很深的反省。人生真的離不開這六個字，是一個秘訣，就是一方面靠著主耶穌不要怕，但另一方面藉著神的說話提醒我們，不要做一些叫我們後悔的事情，以致我們能夠是很開心的面對我們將來人生的每一天。所以是不要悔，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聖經有另外一句說話都講得很好的，都是跟我們人生的道路很有密切的關係的。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人的心很忙碌的，人的心很凌亂的，經常在想啊、計劃啊、籌謀啊、打算啊等等，很忙碌的，想想我行哪條路，哪條路最好呢？有時候我們駕車都是的，駕車出發之前看看個導航，哪條路行得最近，哪條路最快、最少障礙、等等，我們都在計劃我們的道路。又或者你自己做父母親，很多時候呢不知不覺呢都在籌謀自己的弟弟的道路，為他將來有打算。很小小個你就為他想定他將來，為他儲定錢，買定教育基金、為他安排一 個地方可以住，一間屋可以來到生活，給他一個投資等等，為他安排好的學校等等。我們何嘗不是這樣，不但為自己去籌算，也都為我們的下一代在這裡籌算。但是箴言卻是給我們一個警世的名句，他說唯獨耶和華指引這個人的腳步。我們想是這樣想，籌算是這樣籌算，但是誰指引我們呢？是神啊，指引我們，以致我們才不會做後悔的事情。求主幫助我們回到神的說話裡面，就是我們人生道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以賽亞書，神的仆人以賽亞在48章那裡這樣說，耶和華說我是你的神，他要教訓你，使到你得到益處，神要引導你所當行的路。你看到聖經原來有很多地方講到我們要當行的路、當走的路、哪條路要應該要行、等等，就經常有這些這樣的教導和提醒。為什麼？因為我們神不願意我們行差踏錯嘛，神不想我們行一條錯誤的路上嘛，浪費我們的青春和時光，也都叫我們因為行錯路而來到後悔。求主幫助我們，神是對我們好的，教導我們的，引導我們的。所以門訓是著重要以聖經為本嘛，我們要讀聖經，要背聖經，分享聖經，還有聖經裡面我們要找到這條當行的路。門訓之路都很重要，作為門徒都是一條很重要的人生的道路，好好的來到行在其中，但讓神的說話來到教導我們。今天所看的詩篇143篇，就是在整本 舊約聖經的詩歌集裏面的其中一首。詩歌集總共有150篇，而其中標題很清楚註明寫明是大衛所寫的詩呢，就總共有73篇。不過其實不單止的，專家研究看那些 筆跡、啊、或者內容呢，其實很多雖然沒有寫明是大衛所寫，其實都極之可能是大衛的作品來的。今天所看的詩篇143篇呢，是其中非常的經典也都很著名的一首詩歌。但沒有講到這首詩歌的背景，但從它經文的內容呢，很多人都推敲而知道呢，極之可能就是大衛在他要逃避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就叫押沙龍，叛變他嘛，追殺他嘛，將大衛趕出皇宮嘛，搞到大衛要落荒而逃，還要躲在山洞裡面要躲避這個押沙龍他親生仔的來到的迫害等等。但在這種內心裡面這麼沉重、這麼難受、這麼孤單彷徨，不知道走哪一條路好，無路可走的時候，他就寫了這一首詩。這個就是個背景。如果從這個出發點去看，我們會找到很多可以我們去來到去學校或者去好好反省的一些道理。有人這樣說，舊約裡面的詩篇就是好像解剖學裡面的一個過程。什麼叫解剖學呢？就是解剖將動物的那個身體或者人的身體將它來到切開，就看看它清楚，看看它裡面的情況，所有 的光景到底是怎樣。這個在醫學上面或者研究上面都很有作用。但詩篇就是幫助將我們的靈魂剖開解開，以致能夠以致我們找到人生的答案，找到人生的當行哪一條的道路。如果大衛都是經歷過這件事情，那我們看看大衛所寫的詩篇，一樣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影，看到我們的影子，看到我們是一個什麼光景和狀況裡面。甚至乎有人說，你不同的年紀讀大衛的詩都有不同的感受，你不同的情況裡面讀得都不同，譬如身體強壯的時候不同，身體軟弱、啊、生病、啊、或者人生很老倒失敗的時候，對讀翻啲詩篇都有不同的領受、不同的感覺。所以詩篇就是聖經裏面非常震撼人的心靈，能夠改寫我哋嘅生命的很重要的篇章。而你看詩篇143篇咧，乜嘢困擾住大衛呢？其實不離開兩件事，第一是外在的事情，第二是內在的事情，即係外邊同埋裏邊嘅事情。外邊嘅事情就包括我哋整個世界的問題。就好似一開始我講全世界嘅幾年之前所發生嘅疫情，影響住我哋好多人，或者而家好多嘅呢個經濟嘅問題、政治嘅問題、戰爭嘅問題、災難嘅問題等等，或者我哋社區本身嘅問題，都會困擾住我哋嘅。呢全部就嚟自外邊而嚟，大衛都一樣嘅，被好多敵人嚟到追趕佢、鄙棄佢、唔再愛佢，令到佢覺得咧同好似今非昔比，以前是一個出色的君王，但現在竟然落難到如今，都是外面的情況一路就影響緊佢咁樣。所以呢首詩歌一開始第三節咧，佢就話俾我哋聽一個真相，就是外在的情況，就原來外在有敵人嚟到逼迫佢，即係害佢，將佢打倒，即係意思即係折磨都好犀利。而且咧，佢好似已經跌到一個黑洞裏邊，好陰暗嘅地方裏邊，好似死咗好耐咁樣。今天很多人回想過去那幾年的疫情，有些人就覺得實生不如死，雖然仍然活在世上，但每天就好像死人一樣，即是很多的動力沒有了，生命的力沒有了，盼望沒有了等等，死了許久的人一樣的意思，就好像覺得再沒有了自己的生命，也都好像是人家都不再認識我了，或者沒有人來到關懷我了、關心我了等等這種情況。其實很多人活在這個世上都經歷著大衛在第三節這節經文裡面所寫的情況，甚至乎不敢面對這個世界，不敢給人看看他的真面目，因為他實在太過難受，太過痛苦了。其實大衛講到這麼多敵人，你想想今天你有什麼敵人呢？其實最大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就是我們自己的罪、自己的軟弱、自己的懶惰， 或者自己的那個自私、自以為是這些這樣的情況。如果我們不能夠戰勝或者 打贏我們這個不好的那些性格，或者那些很老舊的觀念，都不合時宜的觀念，但是你仍被這些觀念來主導你的人生的話，這樣我們就很難去打敗在外面而來的困難和敵人。你想一想，就是如果你裡面已經失敗了，你怎樣能夠在外面打勝仗呢？你內心裡面已經 是投降了，你仍然怎能夠在外面來抵抗這些敵人呢？一樣的道理。所以大衛所說的仇敵最大的，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的，我們內心裡面的自己。所以這個就跳下來第二步，就是不單止外面的困難，內面的那些困擾呢，是令到他內心裡面很困惑、很不安，這個才是致命傷，這個才是最重要。而這一點也都成為整首詩歌裡面的主題的訊息。所以第二節呢，大衛就發出一個禱告，他求你，他對神說求你，求你。你發覺這兩個字呢，在整首詩歌143篇裡面出現了多少次？九次那麼多，總共只有12節的聖經，但有九次提到求你。所以他是以祈禱出發 所寫的一首的詩篇。他對神說，求神啊，求你不要審問僕人，僕人即是他自己，他承認他是神的僕人，神就是他的主人。他因為在你面前沒有人能夠活著而是一個義人，沒有人一個義人，沒有人一個完整的人、 完全的人，沒有的。這個包括了那些攻擊他的人、來傷害他的人，但不單止，大衛說都包括了我自己在內，我都是一個活著的人，但是都不是一個義人。弟兄姊妹，這個就是大衛一個很深層的反省。如果你讀聖經的歷史，你知道大衛曾經在他最輝煌的時候，住在王宮裡面的時候就犯了罪。王宮裡面那些美好的繁華或者那些享受的生活，但是幫助不到他，反而令到他跌落一個深淵裡面，跌落情慾的敗壞的心淵裡面，你要犯罪得罪神。所以他承認說，我不是一個義人，在世上沒有一個義人都沒有，這個是聖經說的。新約羅馬書第三章都說，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都沒有。舊約至新約都是這樣說。所以第四節裡面，大衛繼續就說，他所以因著這樣的緣故，他所以那個靈在我裡面發昏，我心在我裡面來淒慘。你有沒有留意到他兩次講到裡面呢？雖然外面是這樣困難重重，外面是有很多很多的打擊，但其實都不是最重要。他說我裡面原來才是個問題所在，所以他兩次提到我裡面，我的裡面。弟兄姊妹，很多外面的煩惱之所以解決不到，是因為我們裡面那些問題未解決嘛。你裡面的情緒未能平靜下來，你怎樣來到冷靜客觀地處理外面的事情呢？同樣的道理，在侍奉上面，在做門徒訓練的事情當中，我們都要注重讓神的話語在我們心裡面來到作工，讓神的恩典不斷光照我們，提醒我們，讓聖靈在我們裡面工作。因為你消極的躺平、消極 的什麼都不做，不能夠解決你的問題，只會增添你的煩惱。真是的，今天世界上太多的人，要是就太過激進，要是就太過消極，是吧？結果兩者呢都是去到一個錯誤的地區裡面去，唯有在裡面好好的來到面對神，讓神來到光照我們，幫助我們，好像大衛那樣。所以大衛給我們一個學習，就是說在他最困難當中、煩惱的當中，他找到那個問題的核心、個中心所在，最重要的地方要去處理。所以第七節他馬上繼續祈禱，說神啊，求你不要向我掩面，即不要不看我，望下我，如果不是我就會跌落去坑裡面。什麼叫下在坑裡面？一個陷阱。因為當地以色列地方，因為很多時候乾旱，有些人本來挖了個井，井裡面有水，打水來喝，但久而久之這個井的水乾了，沒有水了，變成一個乾井，於是乎就成為一個陷阱，一下不小心跌了下去。又或者有些人就將野獸設一個陷阱，引野獸跌了下去又捕捉它，或者將一些的敵人就捉了之後禁錮，就放在這個坑裡面。如果你記得 創世記咧，約瑟嘅嗰啲哥哥就係咁樣嘅，啊，用設計陷害呢個約瑟，然之後將佢咧就放喺個乾咗嘅坑裏邊，等候咧啲人嚟到就將佢出賣賣咗俾人哋，帶到去遠方等等。所以呢個時候，大衛係諗到佢而家豈不是就係好似當年古時嘅約瑟一樣，被自己嘅而家就被自己嘅親生仔就嚟到害佢，就放喺個坑裏邊去啦。不知前途唔知點樣，前路茫茫，究竟仲有冇出路咧？唔知。所以神啊，求你唔好唔理我，你要顧念我，幫助我。今日如果你發覺咧，有人陷害你，即係好似用講國語就將你坑了，就放咗喺一個深坑裏邊，就俾一個陷阱俾你踩咗落去嘅時候，請你記得你要仰望神，呼求神，仰望神，從神嗰度得到拯救，得到力量。所以詩篇五十一篇係大衛所寫嘅詩歌當中最著名嘅一篇，就係佢嘅懺悔詩，為佢犯咗罪之後喺神面前認罪、痛悔、難過而所寫下嘅詩歌。五十一篇嗰度話：因為我知道我嘅過犯、我嘅罪常在我面前。呢個圖片咧就係咁嘅，呢個係一個古老嘅一個刑具嚟噶嘛，將嗰啲犯人鎖住，就兩塊木板一夾住，咁就有個一鎖住佢，咁佢就喐啊喐唔到，脱淨得條頸嗰度喐啊。咁後嚟唔用啦嘛，時代改變，咁成為一個展品，一個陳列嘅展覽品，就掛咗喺幅牆度。咁啲人行過睇到咧，就提醒我哋。大衛就好似話，即係我知道我過犯常在我嘅面前，意思即係話佢唔忘記佢曾經所犯過嘅錯事，佢引以為戒。不斷的要提醒他，不要再重蹈覆轍，不要再犯這些錯誤的事情。今天我們都需要在神的面前都要不斷的反省，免得我們再次遇著試探而跌倒而失敗。詩篇三十二篇亦都是大衛所寫的著名的詩篇，他向神認罪悔改，說我向神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他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神啊，你就赦免我的罪惡。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呢，他这节圣经里面单是一节圣经，他就四次提到我的，我的什么我的，而且都是讲他不好的东西，我的罪，我的恶，我的过犯，我的罪恶等等。今天我们经常都讲出就讲我的好东西嘛，我的威水的东西，我的 幸福的东西。但大卫在神面前他不敢提那些，他只是提到很真实他自己的真相真面目，就是我的罪。不隱瞞，但是他说他感恩，因为神已经赦免了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将我们的罪来涂抹，将我们洗净。所以诗篇三十二篇他是给我们第一句的说话，就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有罪未曾来到认罪悔改，求神来赦免，赶紧的来到在神面前，那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就能够灵里面得到释放，不再被枷锁来到捆绑了。所以诗篇去到这里就第九节，大卫就继续在他诗歌里面发出一个祷告，他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那这个图就很温馨，讲到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可爱的小猫坐在那个夜晚的地方，看着这个月明当空那个晚上，很温馨。你看到一件事情，原来神就是我们最好 的藏身的地方。世界立立乱，世界很动荡，人心里面也都很多的复杂，但唯有神是最安稳的地方，是安，我们可以安然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往你神你那里来到藏身。仇敌不单是讲那些迫害他的人，其实都讲他自己。所以求神救我脱离这个犯罪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归向神。在耶稣里面我们感恩，我们可以藏在他的救恩的里面，所以好好地来到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将你自己藏在基督的里面去。如果你还记得我讲到都讲过，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真的将他收藏了三个月，收藏三个月之后不能够再藏了，就将他藏在尼罗河那里，然之後神又將摩西藏在埃及的王宮裏面，最後將摩西藏在曠野那裡做牧羊人，直至到時候到了就差派他出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神是我們最好的藏身的地方，也都預備我們 如果你咁讲，闷婚呢段嘅日子系你藏身在神里边嘅日子，更新一下你对神嘅认识，促进你同神嘅关系，加深咗你对神嘅爱。呢个系最好嘅藏身嘅地方。所以诗篇119篇就系诗篇最长嘅一首，而最近我哋国语堂嘅查经班咧，亦都系讲紧诗篇119篇。诗人对神话：你是我藏身之处，又系我，你又系我嘅盾牌，我仰望你嘅话语。弟兄姊妹，藉着读圣经明白神嘅话语，就将我哋带进去神嘅里边，将我哋自己藏身在神嘅里边，得到最好嘅稳妥，最好嘅帮助。你问下嗰啲好喜欢读圣经嘅人，你就知道，当一读圣经嘅时候，佢心里边就甘甜，就喜乐，就安稳。将圣经一片又一片，一次又一次咁嚟到去学习，就能够将我哋进到神嘅里边去，系最安稳、最舒服嘅地方。接落嚟想同大家分享呢句说话，就系大卫就系呢种操练，佢学习操练不经常专注在困扰和难过的事上。不好意思，我成日写啲句子都好长啊，我再自己再读一次啊。学习操练不经常专注在困扰和难过的事上，我都觉得好难。我希望你大家读得好过我，大家一起读一次啊！预备，嚟好。系喎，你哋真系读过好，读得好过我喎。所以再读一次，奖励你，再读一次啊！一齐嚟啊！这个功课，就因时我哋太过专注望住我哋啲困难或者啲唔开心嘅事情，因为太过专注喺呢啲事情上面，反而我哋揾唔到出路，反而我哋唔能够咧胜过呢啲嘅困难。呢啲困难永远困扰住我哋，缠绑住我哋，走唔到出嚟。所以我哋要学习操练，唔好经常专注，即系有阵时都会望下嘅，有阵时都会谂下嘅，唔紧要。但唔好经常专注，被佢捆绑咗我哋。有時我哋俾嗰啲自己嘅困難同困擾咧，騎劫咗我哋噶。你知道咩叫騎劫啦嚇？即係你不情不願就俾人哋捉咗去啦，就叫騎劫啊。有時我哋都被自己嗰啲困擾或者難過嘅事情騎劫咗去嘅，捆綁住我哋。所以我哋唔好成日專注啲事情。阿大衛就學到呢個功課啦。佢嘅困難比我哋多100倍，佢嘅危險比我哋多100倍，但係佢學習操練呢個功課。所以有一句说话话，如果我哋嘅眼望住前方咧，你永远见到绝路，都冇出路。但你望更远嘅远方咧，你就会睇到出路。就好似咧，我哋用肉眼去睇，睇唔到出路。你攞个望远镜望清楚，哎，原来系有出路。即系同样系咁样嘅道理。喺神里边咧，我哋有出路。所以透过读圣经，我哋会睇得更远，我哋嘅眼光会更加清楚。弟兄姊妹。不单止读圣经，你要分享圣经，用圣经的说话彼此分享，互相鼓励，我们大家都会看到有美好的出路，带领我们看到更美好的将来。所以大卫一个生命的转变就在于这一点。在第五节，你发觉原来人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受。你越想到负面的东西，你的心思意念就越是负面消极。你越想到正面的东西，就会令到你更加兴奋，更加快乐，更加平安。所以大卫就操练这个功课。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神你的一切的作为，然后默念神你的手的一切的工作。哇，这个就是操练。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就读了这个出埃及记嘛，这些的故事我知道。但你有没有想呢？有没有思想呢？有没有将它 apply 应用在你的生活，你现在的处境里面？所以他不断追想古时之日，想回从前神藉着摩西的手举起这支杖，红海的水就分开，以色列民众就可以安然地渡过红海。要想想古时神的作为，要想回他自己，大卫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君王，落难的君王，但回想从前，当他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神激动他有信心，他走上战场，一下就打败了这个巨人哥利亚。他回想这些，岂不就是神的手的作为，他的工作？不要被眼前那些失意失败而捆绑或者骑劫了你走，你要回想神是不改变的一位神。 神大能的手从来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我现在暂时我的环境改变，但在前面的远远的远方，神都为我预备出路。这个就是大卫在这里操练，也都今天我们可以操练一下。如果眼前你有一些困难，令到很难过，令到很困扰，有些家庭的问题、儿女的问题，或者甚至健康的问题，请你思想一下，想一下。这三个字就是说，我们要追上神的作为，思想和默念神他自己的工作，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第六节，他大卫的祷告就是说，哇，神啊，我向你举手，举手的意思就是刚才我们敬拜赞美，举手赞美神，荣耀归给神，就是说我的心渴上你。所以不是只是我们敬拜，不是只是举手，举起你的心，将你的心都举起，要渴上神。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干旱的地方，他盼望有雨水下来。以色列的地理形势就是这样，他南边就全部都是大部分都是旷野来的，甚至是不毛之地。几年之前我和师母就有机会就去埃及，然后埃及就在沿着陆路坐车，就一路北上，就过了这个关卡，这个边界，就进入以色列。整段的路都是这样的，这个图面所见就是这样。哇，真的很枯干的，跟着太阳猛烈晒下来，哇，好晒。去到有一个地方，带领我们的人车队就说，你想不想落去落下地下度感受一下？咁师母就话：，哎，我唔去啦，好晒啊，太阳猛烈啦。咁啊，但系佢推我，哎，牧师你去感受一下啦。咁啊，我落去，哇，好犀利，又晒又热，好紧要。你谂下，大卫就系喺嗰个干旱之地，冇水饮，佢盼望有雨水滋润佢嘅心田。人有阵时都去到一个好枯干嘅地步，嗬，好疲乏嘅地步，嗬，好灰心，嗬，都唔知前路茫茫，唔知点样好，嗬。在那里那些最好的交通工具呢，其实就不是坐车的，就是骑骆驼的。骑骆驼。那骆驼很犀利的，他几天不用喝水的。为什么呢？他喝饱水之后呢，他的骆驼背后有孭着骆驼风嘛，就供养他的水分，就可以够几天用的。所以他不怕这个干旱，人就很怕干旱。有一次有一个爸爸带着小哥哥去动物园那里去玩。咁啊，參觀啲動物，咁見到有一隻駱駝，呢個爸爸咧就好聰明啦，就即刻講駱駝好犀利啊！啊，佢背後孭住個駱駝風啊，儲滿好多水噶，幾日幾夜唔使飲水都得噶咁啊！哇！呢個細路哥話：哎呀，咁好犀利又好喎。但係跟住呢個細路哥就問佢爸爸：爸爸都有個問題喎，咩問題啊？就咦，點解而家啲駱駝唔行沙漠，而喺動物園嗰度嘅？啊，動物園日日都有水俾佢飲啦，使乜儲水啫？係嘛？是不是每天都有水給他喝的，動物園裡面。今天我們不是駱駝，我們沒辦法儲足涼水，所以我們要盼望神每一天給我們有恩雨降臨，滋潤我們的心田，使我們的心靈得到豐盛和飽足。所以大衛就是不斷的禱告，盼望禱告，盼望禱告，渴望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你有多少时候在这里渴望神呢？祷告仰望神。以前呢，我们一有困难，牧师就教我们要祈祷啦，读主祷文啦，最好嘛。现在这个新时代呢，就发觉呢就不是的。基督徒一有困难，就有问题解决不到，拿个手机出来找 Google， 找谷歌，真难计叫谷歌，个大哥哥，谷歌找答案，找资料，找方向等等。好多时候我们都经历着体会不到那种怎样在困难里面干旱之地去盼望去渴慕神，这个是一种生命的操练。盼望我们在门训里面，或者我们敬拜团队里面，都要多多操练，因为你心里面带着这种渴慕和盼望恩雨那种感受的时候，你才能够带动那个敬拜和投入在这个敬拜里面。否则我们只是听到诗歌，听到音乐，但我的心声是仍然未唱到出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沮丧。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去错了地方，我们经常去错的地方，以为在那里我得到满足， 所以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的，以为在金钱、财富得到满足，但是不是的，以为在产业上面或者在资产上面得到满足，都不是的，以为在享受、享乐、情欲里面得到满足，其实都是失败的，因为那些都是错的地方，不能够令到我们真正得到满足。但是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四十四章是告诉我们，神说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那些口渴的人，将河来到浇灌干旱之地。神是一个要来满足我们的神，神是要来浇灌我们的神，就好像你见到有些人有前院后院，他要每隔一段时间他要洒水，他要灌溉他自己的那些草地，或者他的种植的那些植物，浇灌他们。今天神怎样浇灌我们呢？神通过他的灵，圣灵要浇灌我们，灌注在我们生命里面，排解我们心灵的干旱，排解我们内心里面的软弱，坚固我们。所以我们要向神举手，渴慕神，得着从他而来的充满、浇灌，和来到滋润我们的生命。所以来到第八节，诗人大卫继续就讲了两次求你求你，而你这个字在这节圣经里出现了五次那么多，即神的你这个字出现了五次那么多。诗人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到你慈爱之言语，因我倚靠你，求神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诗篇143篇总共有12节的圣经，我回来覆去读了很多次之后，我就知道第八节是中心的那一句，是核心的那一句说话。因为这个时候的大卫本来是前路茫茫，不知道有没有出路，但现在知道了，唯有回到神那里，他就会找到当行的路，当走的道路。今天唯有回到神那里，你才能够找到当走当行哪一条正确的路，叫你不会觉得行了之后不会后悔，不会痛心的道路。所以约书亚记说，很多路是你从来没有走过，真的，我们侍奉主经过主这么多年，发觉有很多路，很多条道路是自己从来没有走过，但神又带领我们来到度过这段日子。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有些人揸车就是这样的，经常说，哎呀，牧师，我不懂去这些地方的，我去来去去都那几度而已，我揸车就好像揸专线小巴那样的，经常由这里去到那里，由这里去到那里，去接仔上学，或者去吃饭，去教会等等，其他路我不懂，我不敢去啊。不过有时候我们又没办法的，没有你愿意或者不愿意都好，都会去到一些你未曾走过的路，就好像这排城市经常改路，刚才没说，突然就 block 了这条路，不行，你要改路去第二条行，你要运路行等等。咁啊，幾個禮拜之前就有一間喺 Shirley 嘅教會就請我去講道，咁係禮拜日嘅下晝我去講道。咁平常我都行嗰條公路嘅，99號公路。咁點知道嗰日咧就發覺行唔對路喎？點解咧？大塞車，塞得好犀利。咁後嚟就睇一睇，哦，原來之前面有一個交通嚴重嘅事故。咁於是乎咧就堵塞咗成條路，咁啲車咧就即係非常非常緩慢。咁於是乎咧我就即刻打電話俾嗰間教會，就話：，我要遲啲先到，因為有交通嘅情況咁嘅問題。然之後咧，我就揾一揾呢個導航，有冇第二條路咧可以避咗呢啲塞車咧？咁就發覺原來好多路咧都已經塞曬車㗎啦，因為好多啲司機都好醒目噶嘛，一呢度塞大路塞咧，就揾其他嘅路走。咁周圍啲路都塞曬車㗎，咁結果揾咗好耐先揾到有一條路，哇可以通暢嘅，咁啊立即行嗰條路。咁於是喺導航嘅帶領底下，原來嗰條路我從來冇行過，即係去 Shirley 嘅時候，從來冇行過嗰條路，從來沒有走過的路。喺我哋信仰嘅生涯裏邊咧，即係有陣時我哋發覺神係咁樣帶我哋。所以如果冇神嘅指導，冇神嘅指引，冇神嘅嚟到光照，我哋點能夠行上呢一條路？所以唔好驚，不要怕，你都去倚靠神，行一條當走嘅道路。所以詩篇119篇咧，好著名的一個經節就105節咧，好多人都好中意讀嘅，就話我你的話的神的話就是我腳前嘅燈，路上嘅光。好多人都中意呢句説話，不過我更加中意前面嗰句。好多人都忽略咗前面嗰句，前面嗰句就係話我藉著你嘅訓詞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因為人生世界 太多虚假的道路或者虚假的道理欺骗我们，呃了我们，或者将我们骑劫了捆绑了去，结果到头来发觉原来是一场空，令我们失望痛苦，令我们觉得很后悔，为什么行这条路。所以唯有回到圣经神的话，让神的话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做我们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才行在一条稳妥的路上。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的日子，你有没有想过愿神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一条崭新的道路，是行上一条不会令我们后悔的路、伤心的路，反而是一条丰盛的路。记住，世间人世间有很多假道、虚假之路，不要被他骗。尤其是在网路上面有很多虚假 的道路，我们更要警醒。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路只能够回头去看，但是人呢不能回头去走，是吧？你走过的路你可以望回转头，但是人我们又不能够走得回转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行正确的道路，不要行一条令我们觉得错了或者后悔的路，而依靠着主。很多东西只能够看回转头，但是不能够走得回转头。所以求圣灵带领我们行一条活泼的路、常存的路。人之所以容易沮丧，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他们很容易迷失。所以我们时刻回到神那里去，譬如礼拜日的敬拜又带我们回到神那里去，然后我们的祈祷会、我们的查经的聚会、小组的聚会、团契的聚会、主日学的聚会，甚至包括我们的门训的聚会，都是带领我们要回到去寻找神的路向那里去。所以第十到第十一节讲到，就是指引我们不要再在离开那些忐忑不安的情况，去到那些平安平坦的道路，从那些患难里面走出来。唯有依靠神，我们才能够脱离你心里面那种惶恐忐忑，不知道今后怎样，十五十六这些这样的心态。唯有神才能够引导我们。结束的时候讲一个见证，一个日本的基督徒，他一个写诗歌的人，有人称呼他一个外号，就叫做斩眼诗人。为什么叫斩眼呢？因为他全身都动不了，也都不能够讲话，只能够眼皮跳动，只能够斩眼。他一生活了47岁，但是从小就已经患上一个病，这个病就令到他成为很极度残障的一个人士。在人来看，他是一个不幸的人，在人来看，他是一个绝望的人，在人来看，他就好像等同一个死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一个人生。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却为他安排一条美好的道路，是意想不到的一条路。所以神是能够行大事、行奇事的一位神。在12岁的时候，带他稍微好一点，他很勉强地吐出3个字，他说：我想死。他的父母亲本来好不容易才听到他讲话，但竟然讲的就是很消极、令到他很难过的3个字：我想死。即是说他很绝望、灰心，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世界是黑暗的。在疫情期间，很多人其实都讲这3个字：我想死。因为不知道疫情铺天盖地的疫情会去到几耐，很多伤心难过或者惨绝人寰的事情，我们都听不少，很多或者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很多人都想说我想死，即觉得即此生无可恋，没什么好恋慕，没什么意思，我想死。但是神的路很特别，神的路很神奇，就临到这个诗人，就是水野玄三这个人的身上。在后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进入了他的家族里面，就改变了他的爸爸妈妈和一切的家人，包括改变了水野玄三，他们都信了主。在那一刻就好像一道清晨的曙光照射入他们的生命里面，从此他们就改变。特别是父母亲去了教堂之后，听了圣经的道理，他们明白到，哦，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讲过，就不是这个人的罪，就因为生来瞎眼的人，你记得，不是这个人的罪，是要显出神的荣耀。 呢一個教導係令到水野元三嘅父母係完全改變咗佢哋生命嘅態度，從一個好消極去到一個充滿熱誠、滿有盼望嘅一個人生。有一次佢去睇醫生，醫生就同佢講話：如果你聽得明我講嘅嘢，你就眨下眼啦。咁佢因為聽得明啊，所以就眨眼。每一個問題佢明白，佢就眨眼。喺人嚟睇好興奮啊，佢識眨眼有咩特別啫？咁但係佢嘅媽媽就唔同，所以做人媽媽係好唔一樣嘅。好細心嘅，細心如塵粒都睇得到。佢就立即突然之間靈機一觸，佢就話：佢唔講唔到嘢，佢寫唔到字，但係佢嘅眨眼可以將佢心裏邊嗰句説話表達出嚟。於是佢就攞咗佢哋日本人嗰日文五十音表，一個好似個好似一個即係我哋啲二十六個字母嗰啲表格咁啦。咁就逐個字去指，就話咧。仔啊，你係咪諗呢樣嘢？我唔係啊，係咪呢樣？就指到佢話眨下眼，就話係啦，我而家諗緊呢個字，就係咁樣一個字一個字，一粒字一粒字咁樣執翻嚟，寫成一個句子，寫成一篇文章，寫成一首詩歌。母親嘅愛嗰個偉大，母親嘅忍耐，母親嘅堅持 ，always 都係 number one 嘅，係嘛？永遠都係第一嘅。所以我睇到神嘅愛就係咁樣，基督嘅恩典就係咁樣臨到呢個嘅水野元三呢位弟兄嘅身上。結果佢寫咗四本嘅詩集，第一本詩集咧通過佢媽媽幫助寫出嚟嘅。後嚟佢媽媽就過咗世啦，就後邊嗰三本詩集咧就係由佢嘅細佬嘅太太即係弟父咧就幫佢寫作完成嘅，都係用同樣呢個方式。用佢眨眼嘅方式，一字一粒一粒字咁去寫出嚟。四本詩集加埋有1000多頁嘅字。你睇到裏邊嗰種愛心、嗰種熱誠、嗰種堅持、嗰種喺耶穌基督裏邊嗰種嘅盼望係帶動。4本詩集嘅標題第一集就係話我嘅恩惠夠你用，第二集就係將我嘅生命交託主，第三集。有此今日全是主恩，第四集是他臨死之前幾年寫作完成的，就是向着天國邁進。整四本詩集每一句說話都是一字一淚將他心聲表達，但是都是感恩的淚水，感謝耶穌基督。從他起初說我想死這些這絕望的念頭，竟然改變成為一個有邁向天國那種的盼望。你話呢種唔係神嘅愛，唔係基督嘅恩典，唔係聖靈嘅工作，係啲乜嘢咧？所以人生嘅道路其實都有神手牽引住我哋，唔好灰心。活到幾十年嘅人生，好似水野元三嘅母親，都係從來冇放棄喺呢件人生嘅事上。呢首詩歌結束喺第十二節最後嗰句，好平凡嘅一句。大卫话：因我是你嘅仆人，我就系神你嘅仆人。意思就系话，我经历咗咁多咁多嘅患难困苦，走过好多坎坷嘅道路，经历过失望、消极、灰心，但神啊，点我仍然能够今日嚟歌唱赞美侍奉你咧？佢系因为我认定我唔系一个单系一个落难嘅君王，唔系单系一个被儿子叛变而受伤嘅人。我仍然是神你的仆人，仆人的意思就是认定神是他的主人，生命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所允许临到我这个仆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不一样。我觉得这首诗歌的结尾是写得很好的，这首诗歌143篇给我很多的教导、感动、提醒，盼望你回家都睇下呢首詩篇143篇，將你嘅而家光景代入呢首詩篇裏邊，代入呢個情況裏邊，你可能會有新嘅發現，睇到邊一條係我當走之路嚟到侍奉神。大衛話：我係神嘅仆人，而仆人一生要追求嘅其實唔係成功，仆人一生要追求嘅乃係成就。成功就係 success 啊嘛，或者 achievement， 但係成就。是 significance， 什么是重要你要成就，而仆人要成就的，不认识神的人就追求成功， 盼望自己得到满足、成功、人哋赞赏。但认识神嘅人，做神嘅仆人，系要满足神嘅心意，要成就嘅唔系我嘅计划，系要成就神嘅心意。呢个系仆人。所以大卫，你发觉后嚟得胜回到王宫之后，佢嘅生命唔一样嘅，后期唔一样嘅。佢甚至谂到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啊！咁就呢个生命嘅改变。所以诗篇143篇系佢嘅心路历程，系一个嘅解剖学，将佢整个心灵都解开，俾我哋睇到。弟兄姊妹，但愿我哋寻找那当走嘅路，行喺神嘅路上，让我哋同心起立，一齐嘅祈祷。慈爱嘅天父，嚟到呢一刻，我哋回想我哋行过好多好多人生里边弯弯曲曲嘅道路，但我哋知道呢啲路，我哋只能够回头去睇，但唔能够重新再行一次。所以我哋真系要将我哋前面未来嘅道路交喺你嘅手中，就帮助我哋定睛仰望你，认定你系我哋嘅主，我哋系你嘅仆人。我们要去讨你的喜悦，行在你为我们安排最妥当的人生的路上，不会做一些我们觉得后悔的事，乃是要讨神的喜悦、感恩、赞美的事。主，我们感谢你，都将到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愿意接受门徒训练这个课程、这个程序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使用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更大的得着、更深的领受，还有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更加高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我也将到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面会众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灵里面需要祷告，求主亲自的来安慰、造就、建立我们。主，我们同大卫 的心路历程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思想，以致我们懂得 要对付的是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猛在应付对付我们的外面，但其实神却要我们今日要对付好我哋嘅里边，以致到我哋能够真系做你嘅仆人，归向你，经历到我哋行走在你当行嘅路上，我哋献上感谢。但愿耶稣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爱、圣灵嘅平安与感动，都愿你与你嘅家庭与教会嚟到同在，从而家至到永永远远。Amen，Amen。各位清楚，我哋默祷之后彼此嘅分享。